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第2180到2188号，这是我们要看的天主世界第三届的第二个部分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呢要看呢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呢是主日的本分，第二个方面呢是恩宠的日子和停止工作，就是这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那我们先看第一条2180，教会的规条更确切地规定上主的法律。主日及当守的法定庆节，信徒有责任参与弥撒。无论是在庆节本日或在前一天晚上，参与任何地方举行的天主教礼弥撒者，即满全参与弥撒的诫命。我们看这一条呢，它主要是引用了我们之前看过的天主教法典里面规定，教友呢应该在主日及法定的这个节日，里面去参加弥撒的这样的一个义务。这一条呢，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个参与弥撒的这个时间，这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参与弥撒的时间呢是在这个庆节或主日的这个当天，或者是它的前一天晚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前夕弥撒都是可以的。那有的人会奇怪哈，在当天这个当然好理解，那么为什么在前一天晚上也符合这个礼仪的要求呢？那是因为啊，在我们天主教会的传统里面呢，我们在计算时间的那个时候呢，是按照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通常呢，把一天开始的时间呢，就是礼仪一天开始的时间呢，是按照犹太人时间的算法。犹太人时间的这个计算方式呢，是从头一天的黄昏的时候开始，是一天开始的时刻。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标准的算法呢，是从一天零点的那个时候才算这一天的开始。那么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这样的好处就是让那些在主日当天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参加弥撒的人，他们多了一个机会。所以教会呢，在计算这个时间的时候，它采用了一个相对比较宽松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计算时间。那么它的来源是来源于犹太人的这个对时间的计算的这个方式，从在教会的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呢流传至今，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教会的法律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就是本日和前一天晚上，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前夕弥撒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该清楚。那么第二点呢，是说你所参与这个弥撒呢，一定是属于天主教里的这个弥撒。第一个要在时间上符合，第二个要在这个参加的这个弥撒礼仪上这个符合。那么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好像听起来有点像是废话。为什么就天主教的弥撒呢？因为事实上呢，我们知道呢，少数的基督新教里面呢有类似的弥撒的这个礼仪。那么还有呢，东正教呢也有弥撒。那么这也就是说，你能够满全天主教会所规法律所规定的这个义务的那个弥撒呢，必须是天主教的这个弥撒，跟这个弥撒是用什么语言举行的没有什么关系。比方说，你到了韩国，在韩国的天主教堂里面去参加了这个弥撒，算不算完成了这个弥撒的义务呢？算。那么当然可能是效果上会有一点小的区别，因为你听不懂神父讲道理，你也不知道弥撒到哪儿。当然，教友可能会知道呢，弥撒具体到了什么步骤，这个应该可以根据一些举动啊，能看得出来。但是呢，就法律本身上来说是满全了，所以它跟这个语言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呢，比方说我们到国外呀，或者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旅行啊，或者什么样的原因，比方说我们到了法国，那么当地人呢是用法语来举行弥撒，那么你怎么办？那么你就参加法语的弥撒，你也满全了这个主日该忘弥撒的这个义务。这是第一点，我们清楚。那么第二点，这个天主教礼的这个弥撒呢，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呢，是属于叫拉丁礼的这个教会。那么我们知道呢，除了拉丁礼的教会呢，还有叫东方礼的这个教会。但是呢，不管是拉丁礼还是东方礼，都属于天主教会的这个不同的礼仪。所以呢，这都是可以的。还是要再强调一次，就是你必须是天主教的弥撒，什么礼仪都不要紧，什么语言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天主教的弥撒。那么举例子说，如果是参加东正教的弥撒，是不是满全这个法律的呢？没有。如果是参加东正教的这个弥撒，就没有满全这样的一个义务。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应该清楚。这样为我们中国的教友呢，可能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也不会去参加东正教的弥撒，即便是我们有这个方面的这个条件。但是呢，为有些国家的人呢，东正教和天主教呢，就是比较就是交叉在一块儿存在的时候，可能啊，会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弥撒呢，整个的这个礼仪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啊，内容也是一样的。我们还知道呢，东正教的那个弥撒呢，还是有效的。那么领的圣体也是耶稣的圣体，那么可不可以呢？那也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那其实呢，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个理由，我们稍后呢就能够看见。我们看这下一条2181，主日感恩祭奠定和确认基督徒的一切宗教习惯，因此信徒有责任参与法定日子的感恩祭。 除非为了重大的理由而不能出席，例如疾病、照顾婴儿，或获得自己本堂牧者的豁免。凡故意未尽这职责者，难免不犯重罪。那我们看的这个二一八一呢，它给我们指出了一个主日感恩祭的这个重要性。它的重要性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是它是一切宗教习惯的这个基础。那也就是说，它是信仰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奠定了一切这个宗教习惯的。其实就告诉我们呢，主日参加主日感恩祭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它不是一个附属的、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不是的，它奠定了这个其他一切的这个基础，所以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这么重要，所以教会呢用法律的这个形式规定了这样的一个义务。他说，信徒呢有责任参与法定日子的感恩祭。所谓的法定日子，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个主日，还有那些罢工瞻礼的这个日子。当然，这些瞻礼如果跟主日呢就是合到一块儿了，那么就是二合一了，那么就成了一个了。合在哪天就遵守哪天就对了。那么什么情况下不去参加这个主日的感恩祭，那么是可以的呢？那么这里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他说为了重大的理由而不能出席。什么叫做重大的理由呢？例如疾病啊，你都瘫痪在床了，那当然不能去参加，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根本就没有罪过。或者是呢要照顾婴儿，或者是一些实在离不开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些工作呢应该是必要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是必须要工作的这个工作。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需要获得本堂神父的这个豁免，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这个豁免呢是指呢是对这个遵守这一条法律的这个豁免。那么在提出豁免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是你一定要有一个重大的理由。那比方说作为一个农民，农耕的这个时候，因为抢时间是很要紧的，对不对？因为天气和环境各方面不等人，这是可以，或者是收割的这个时候。那么总之呢，你该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这样呢你可以到这个本堂的这个牧者面前呢去寻求这个豁免，这个也是可以的。那这里有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可以向一个教友可以向自己的本堂神父，就是堂区主任这寻求豁免。那么正好有一个过路的一个神父，他不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堂区主任，就是不是这个所辖区域的堂区主任，他可不可以向他去求豁免呢？答案是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特别强调了，对你具有管辖权的这个牧人，他才有权利给你豁免。那么一个过路的一个神父啊，或者是一个到访的这样的一个神父呢，通常他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你也不需要去到他那儿去寻求豁免，即便你寻求了，他也不能给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后面所涉及到的是行政的这个权利。那把这个问题稍微做一个变换，我如果向本堂神父的这个上一级的一个主管，就是主教来寻求豁免，他可不可以给你？他有没有权给呢？他有权。那如果我再向更上一级呢，我向教宗去申请这个豁免，教宗有没有权利给呢？也有权给你，但是呢，你找不到教宗。如果你为了很重大的一个事情找教宗，见教宗都不容易，何况你想去找教宗去寻求一个主日的这个豁免啊，这个好像有点难。所以最后一句话，他说，凡故意未尽这职责者，难免不犯重罪。这个我也之前提到过啊，就是无故的不去参加主日的这个感恩祭，很有可能是犯了重罪。我们知道这里重罪的这个意思呢，是指的是大罪啊，是大罪。所以为什么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明了这个主日感恩祭呢，它本身呢是多么重要。所以呢，我们要小心的去谨慎的去遵守啊，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呢极其重要的一个主日感恩祭。我们看二一八二，参与主日共同举行的感恩祭是归属和忠于基督与他教会的明证，信徒以此证实他们在信德和爱的内的这个共荣，他们一起为天主的神圣性和他们对救援的希望作证，他们在圣神的引导之下彼此鼓励。我们看这个二一八二呢，就是主日感恩祭呢它的重要性和一些内在的这个重要性呢，在这儿呢被特别凸显出来了。大家刚才一定还记得哈，在上一条的时候我提到为什么参加东正教的这个弥撒不算是满全了主日感恩祭的这个义务，那就是因为呢，你参加东正教的这个弥撒，弥撒当然是弥撒，圣体也是圣体，可是呢，它缺少了一个让你归属和忠于基督和他的教会的这个明证，这是一个。还有信徒彼此之间在信德和爱德内的这样的一个共荣，而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信徒指的是在天主教会内的这些信徒，而这个教会呢，说的是天主教会。 所以呢，你显示共荣啊和显示这个合一呢，是在你自己的这个教会里，而不是上别人的教会团体里面，而不是上这个其他的教会团体里面去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共荣，这样你就明白了。所以它很重要。同时呢，信徒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去为自己的这个信仰和所看到的这个希望做见证。然后呢，大家呢能够彼此鼓励。为此呢，参加主日感恩祭呢是实践信仰的一个重要机会。那在西方的这个教会里面，主日感恩祭啊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了。就拿美国教会的这个例子哈，作为一个例子，在美国教会的这个教堂里面举行完弥撒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茶点呢，或者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餐食啊，大家有一些零食。那么其实重点呢不是让大家吃和喝，重点是借着这个参加完弥撒之后呢，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享，有一个认识。那么这个分享和认识呢，一方面呢是信仰彼此鼓励的一个机会，那个同时呢也是能够呢大家呢彼此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知道一些人的特别的这个需要，如果需要为他们去行爱德，也是一个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是属于教会团体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这个日子。因为你想啊，如果主日这个弥撒你参加完弥撒之后，如果花一点时间在这些有益的事情上呢，是有很有帮助的，不然的话你去干什么呢？你去干什么呢？对不对？看2183，如因缺乏圣职人员或因其他重大原因不能够参与感恩祭时，恳切希望信徒参加在本堂区、圣堂或其他圣所，依教区主教规定所举行的圣道礼仪，或个人与家人一起以相当的时间做祈祷，或斟酌情形，几个家庭团聚做祈祷。这个2183呢，举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因没有神父、缺少这个圣职人员，或者是其他重大的原因，就是外在的环境不允许大家聚会，就像我们刚刚过去这2年里面所碰到的这个疫情啊一样，这个你不能够参加感恩祭的时候，你做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可以参加本堂区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圣所，其他的圣所指的是呢，也是能够举行弥撒这个地方。在这些地方呢，如果是一个团体的形式，那么需要按照教区主教所规定的那个方式举行圣道礼仪。在我们中国，可能理解这个形式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神望弥撒，有一个人带领来诵念读经。如果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还可以领圣体；如果不具备领圣体的条件的地方，至少大家可以一起来诵读、聆听和默想天主圣言。当然，这是一种替代的一个方式。我们知道，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如果连这都做不到的话，就像我们中国的疫情一样，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么该做什么呢？那就是用个人或者是家庭一起做相当时长的这个祈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弥撒前后加一块大概1个小时，那么你也最好能够做1个小时左右的祈祷的这个时长，这样的话也是一种补充，或者是斟酌情形，几个家庭在一块来做这样的一个祈祷。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替代的一个办法，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呢也为那些不能够参加弥撒和缺少弥撒的这个人提供了灵性上的一个比较支持。我们看第二个部分，恩宠的日子和停止工作。2184，如同天主造物主的工程已完成，就在第七天休息，停止了所有的一切工程。人的生活是由工作和休息所调节，主日的建立是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有机会享有足够的休息和余暇，以培养其家庭、文化、社会及宗教的生活。这个第二个部分哈，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讲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它其实主要给我们讲了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罢工，有这样的一个休息。6天工作1天休息啊，6天工作1天休息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其实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来享受我们休息的这个时光。那么这个为发展人性呢常常是重要的。这个休息的时光呢，我们不是无所事事，我们是需要去做那些有益的事情，比方说培养家庭之间的那个感情。那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面呢，这个成员能够在一起花时间共处呢，其实是很重要的。哪怕是大家在一起吃饭啊，一起出去玩啊，一起逛街啊，这样都能够培养家庭的这个感情。因为家庭的感情如果不培养的话呢，自己每个人总是干着自己的这个工作，然后最后呢关系也都变得疏远了，那么最后这个家庭呢肯定是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也是一个无法有一个真正共荣的这样一个家庭。还有呢就是培养文化、社会及宗教的这个生活，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你看到呢，就是其实人性的这个需要呢，在这个主日里面呢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看你家庭啊、文化啊、社会，这都是人性的需要， 另外一个就是对恭敬天主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对恭敬天主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人呢是需要有一个闲暇的时间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工作狂。我们知道呢，工作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呢，工作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工作呢可以帮助人，而不是人呢成为工作的这个奴隶。当一个人成为工作狂和工作的奴隶的这个时候呢，他的人性呢就得不到了发展了。那么最后呢，整个的人呢也会被毁在这个工作之下。那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和做法呢，显然是错误的。休息的这个时间有利于这个家庭的这个共荣和家庭的这个发展来说呢，这儿呢我想举一个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是我最近呢注意到的这样一个事实。根据啊我们中国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呢，会发现呢，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啊，这个出生率呢其实不高。在国际上呢，一般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一个女性，一个这个适婚的一个女性，她一生啊要生出大概 1.5 个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国家的人口才能够保持平衡，也就是说也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那么换句话说，如果它低于 1.5， 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口就会逐渐的减少，那么如果它高于 1.5， 这个国家的人口呢就会逐步的这个增加。那为什么这个人口这么重要呢？因为一个国家只有它的人口在逐渐增加的话，那么说明这个国家呢才会有新的劳动力不断的去补给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社会呢是有动力的。现在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他们的这个妇女的出生率呢，平均出生率呢大概都在 1.2 左右，所以呢这就是说它的人口的老龄化会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会越来越少，所以整个社会呢会失去动力的，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么就我们中国来说哈，我还看了这个数字，就是我们中国呢现在是刚刚低于 1.5， 大概在 1.4 左右，已经低于 1.5 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呢也在走下坡路。而在这个环境下，那么东北它更糟糕，那就是东北呢它的这个生育率呢会更低，大概呢就只在 1.2 或者 1.3 左右，那就是它比全国的平均水平还低，那就说明呢在这个东北呢这个人口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一个难题。比方说有的国家呢，你要是多生一个孩子呢就给你钱然后给你补助，有的国家呢给女性就是生育的这个妇女呢放很长时间的假。我这里面要举一个特别的一个例子，那么在现在发达国家里面有这么三个国家哈，荷兰、英国、澳大利亚，这三个国家呢他们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办法，那就是他们除了给这个女性啊适当时长的这个产假之外呢，他给男性呢更长一些的这个产假。你知道哈，这很有意思，是让男性来休产假。那么结果是呢，现在的这个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啊这几个国家呢，它的这个生育率呢达到了 1.8 左右，也就是说一个育龄妇女呢她能够生 1.8 个左右的孩子。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这说明了给男性休产假呢，这个是能够提高人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而其他的办法呢还未必有效。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这说明啊有闲暇的这个时间为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贡献。所以我突然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让大家知道呢，就是人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为发展人性和为实践信仰呢都是重要的，而人性呢也是常常该被重视的啊，它不是该就是我们只为了信仰而生活，然后我们就不管人性的一些正当的这个需求，这个观点呢是片面的。我们看2185，在主日及当守的法定节日，信徒应停止有碍于敬礼天主、合乎于主的日子的喜乐，从事慈善事业，让心神和肉身适当松弛的工作及业务。家庭的急需或社会的巨大利益构成合法的免除主日休息的规定，但合法免除主日责任的信徒得注意，不要养成危害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健康的习惯。我们看呢，他继续要再讨论这个关于这个罢工啊这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说在这个该罢工啊、该守罢工的这些日子上，让那些呢这个阻碍自己敬礼天主的，以及不合乎这个主日该有一个喜乐的生活的这些，还有不属于慈善事业的，以及要不属于让心神和肉体放松的这个工作的事情呢，都远离。那么其实呢，这段话呢，你把它换一个方式来理解，就是主日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要做呢跟敬礼天主有关的事情，要做呢慈善的事情，要做呢让我们心神放松的这个事情，要做呢合乎主日该喜乐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呢，在现实生活里面常常啊会比较复杂，那么有的时候是家庭的这个急需， 或者是社会的巨大这个利益构成了合法的免除组织的这个休息的这个规定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也会有的。比方说一个教友他非常贫困，那如果他不去工作的话呢，那么他就没有下一顿饭，他就没有的吃，他可不可以去工作？他工作，再就是逐日啊，他去工作，他工作算不算翻罢工？这种情况就不算啊，就不算。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生命的保障是急需，是一种急需，所以他可以这样做，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社会巨大利益的这个需要。比如社会上有些工作呢是24小时循环的，比如说警察他是24小时循环的，那么如果正好一个教友是警察，那么就是他也可以什么，他也可以工作，那么在这个主日上他工作呢不算罢工，不算犯罢工。但是呢他该注意呢，就是当他在这样的一个境地里面呢，他不要把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总是这样。你如果总是这样的话，结果就是你把这个主日给废除了，或者是呢家庭生活呢也无法顾及，健康也无法保证了。那么这个时候整个的这个人呢最后就会被击垮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要按照这里面所提供的这个原则去掌握主日这个该罢工啊，该罢工，并且呢我们知道主日我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那并且呢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掌握适当的这个分寸。比方说主日呢我们是可以让肉体适当的这个可以放松，可以放松，但你不能把一个整个主日的这个时间全放在放松上了，每个主日都这样，然后你主日一到主日就健身去了，也不去参加弥撒，也不去行爱德等等这些，那这反而呢这也是不合适的，这也是不合适的。但我们知道呢在主日该做的这个事情里面呢，它还是有一个分工，就是一个适当的一个分配。那么最后一句话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一句话哈，那么这句话呢说的非常经典，他说为了热爱真理呢要寻求圣善的休闲，为了对真理的热爱我们要寻求圣善的这个休闲。所谓的这个休闲呢就指的是娱乐，那么娱乐呢其实也分圣善的和相对是较健康的，这个娱乐也是有一些是不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坐那打麻将一打打五个小时就是不健康的，它对身体自然就没有好处，而且麻将是一个操练人贪欲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所以呢它是争议比较多。第二句话他说呢，为了爱德的需要要接受正当的这个工作，那就是为了爱德的这个需要接受正当的这个工作，比如说给人帮一个忙啊，为穷人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这些在主日上啊当然是可以的。我们看2186，但愿享受休闲的信徒记得那些具有相同需要和相同权利的弟兄，他们由于贫穷和不幸而无法得到休息。传统上谦敬的基督徒习惯以做慈善的工作和给病人弱小者老人和做谦卑的服务来圣化主日。基督徒的另一个圣化主日的方式是为他们的家人和近人拨出额外的时间和关心，在平时这些时间是难以找到的。主日是一个反省、静默、文化和深思的这个时机，这些都是有益内心生活和基督徒生活的成长。那我们看的2186啊，更进一步的给我们指出啊，在这个主日上呢，我们罢工的时候我们该做些什么。第一点呢，我们该顾及到那些跟我们具有同样需要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些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就是他们由于贫穷和不幸而无法得到休息。前面我们提到了，如果一个人不去挣钱就没有吃的，所以这些人呢，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也给他们一点照顾，让他们可以呢在这个主日上呢也得到休息。因为天主呢愿意让每一个人在主日上他们都得到这个适当的这个休息。所以呢教会传统上主日我们可以做的这些善功都包括哪些呢？比如说看望病人，照顾弱小者，去照顾老人，为他们做一些谦卑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工作，这个都是传统上做的，而且教会现在继续鼓励我们来这样做，这是圣化主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主日感恩祭呢常常是在这些事项的这个前面，就是我们当我们参加了主日感恩祭之后，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就会更显示出我们愿意为了天主而去圣化这个主日，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对他人所做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近人可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花时间和近人相处，这个培养家庭的这个感情呢，这个也常常是重要的。所以呢主日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反省，可以做静默，可以做这个文化和深思的这个时机，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些反省。所以总之呢主日呢这里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丰富我们的内心生活和做一些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成长的这些事。所以这儿呢给我们举出了很多具体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根据我们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呢让这个主日呢圣化，那就是主日，主日 生活在主内的日子，看2187。圣化主日和节日呢，要求共同的努力。每个基督徒如无必要，应避免强求他人做事，致使他人难以遵守主的日子。若某些习惯、运动、餐厅等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比如说公共服务等，要求在主日那天工作，每个人有责任为自己保留足够的休闲时间。但愿信徒以节制和爱德，在群体休闲活动中避免具有所闻的过度和暴力。尽管经济的压力强大，但愿公权力给国民确保一个专为休息和敬主的时间。雇主对他们的雇员来说也有类似的责任。我们看这个2187哈，继续呢在探讨这个相关的这个主题，那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为这个圣化主日和节日呢来做一些努力。那么这个努力其实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呢，就是一个教友呢，如果他是一个公司的一负责人，他也要尽量避免呢要在主日的时候呢给自己的员工安排工作，除非是万不得已，否则的话呢也让主日他们得到休息。那如果他是一个非基督徒，就让他可以休息，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还可以休息，他还可以去遵守主日的这个对天主的这个敬拜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义务，就是也要顾及到他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说有一些习惯，他说这些习惯呢，比如说餐厅啊在主日的时候需要开放，或者是呢去做一些必要的一些运动，或者一些社会的这个公共服务，如果这些人呢必须要在主日上呢去工作的话呢，那么他应该呢换一个时间给自己呢保留啊足够的这个休闲的这个时间，用于来休息，来恭敬天主。这个使我想起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在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呢为这个神父们来说，他们在主日呢通常啊都是非常忙的一天，因为要举行感恩祭啊，要看望教友。所以呢在美国的这个教区里面，大部分教区都是在一周的周一或者是周二呢一天让神父来休息。这一天呢神父除了做完弥撒之后呢，剩下的时间呢就是他自己去安排了，他可以休息自己。所以你知道，你看在教会里面工作的这个神职人员，教会呢也考虑到他们人性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因为他们不可能在主日这一天罢工。那就是当然这个做弥撒和为教友服务本身就是一个圣善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是呢他们也有权利休息，因为这样他也没有时间休息啊，在那一天，在主日那一天。所以呢通常呢会保留周一或者周二这一天，每周都是如此，他们可以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呢来休息，来发展他们的人性，甚至呢来让他们有一个发展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记得我有一次呢正好有一周的时间呢我没有课，有一个本堂神父呢就给我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有时间去给他教堂里面帮忙帮一周的这个时间。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那你们一周神父们都不在吗？因为教堂里面本来有本堂神父还有副本堂神父。他说呢副本堂神父出门办事的早就安排好了，而本堂神父呢要在这几天里面去上山滑雪。这就是他要是为了自己的爱好呢花一些时间，就是度一个小的假期。我说好吧，正好我有时间。所以你看这个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神父，他们就知道呢用一个适当的娱乐呢来调节自己的这个生活，来发展自己的这个人性。按照本性的一个说法，就是休息是为了什么呢？休息是为了走得更远。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它表达了一个人性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我们永远都不能够把人呢看作是一个机器，开着了之后就24个小时哇哇转，然后到最后呢死了拉倒。神父也会这样，那其实这是错误的啊，这是错误的。因为什么？因为人不是机器，人是一个有尊严有生命的一个个体。所以呢他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敬拜天主的时候敬拜天主。为此呢国家呢也有义务呢制定了让群众休息的法律。我们中国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996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996早晨上班9点，晚上下班9点，6呢一周工作6天。996其实是不合法的，可是呢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以996的这个方式呢来工作，可能也没有人去管他们，但是呢这个本身是不合法的，侵犯了人的这样的一个自由。那我们知道有些发达国家呢他们都规定了，就是每周啊加班的时间呢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制，就是不能超过多少个小时，它有一个严格的限制，超过呢就算违法。这一点呢在我们中国呢好像都没有什么规定，即便有规定呢也没有人去遵守，实际上呢效果是跟没有是一样的。那么这里呢最后呢也强调基督徒的这个雇主啊有类似的这个责任，让那些呢在自己的这个公司里面工作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他们都可以在主日这一天呢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休息。看2188，在尊重信仰自由和公义的前提之下，基督徒应使人承认教会的主日和庆节为法定的假日，他们应该给群众树立榜样， 互敬和喜乐的榜样，并维护他们的传统，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珍贵的贡献。如果因着国家的立法或由于其他的理由，在主日那一天必须工作，务使这一天也要过得犹如我们获得释放的日子。这一天对我们参与这盛会已被登录在天上的守生者的机会，希伯来书12章22到23节。那我们看这个2188呢，是最后一条哈，当然要在尊重这个信仰自由的这个前提下哈，还有顾及到公益，所谓的这个公益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需求。基督徒呢，就是尽可能的在一个社会里面使教会的这个节日呢，就是主日和切日成为法定的这个假日，这个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是，至少为前者哈，主日都是。但是呢，这个庆节能不能够成为法定假日，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至少在我们中国不是，但我知道在美国呢，基本上都是，他们也承认了教会的这个法定的这个节日的这个效力。那么所以呢，借着这个机会呢，教友呢就给啊那些非基督徒啊树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祈祷、互助和喜乐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呢他们可以在天主内呢平安和幸福的这个生活。所以教友们当维护这个传统的时候，树本身也是对外教人做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么其实也是用这种精神的这个方式呢，给这个社会呢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呢，一个社会呢，大家如果都是那么忙三叠四的一天，都忙忙活活的不分呢，这个没有休息啊，这样呢进入一个恶性的这个循环，彼此有一个恶的影响。相反的，如果有些人知道呢，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呢，就是虔诚有节有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对他人也是一个积极的这个影响。由于生活在不同的这个国家，如果本国的这个法律要求啊，在主日那一天必须工作的这个时候，那么一个教友呢，他也应该活出来主日该有的那样的一个喜乐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因为这一天呢，我们呢参与这个盛会，这个盛会呢，通常指的是聚会弥撒这个礼仪哈，我们已经被登录在天上的这个守生者的这个聚会。你别忘了，刚才我们前面就提到了，因为主日在聚会的时候呢，其实是实践我们跟天主、跟教会以及跟其他弟兄姊妹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共荣，这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所无法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共荣。而这个共荣呢，其实呢是证明我们已经属于那个永远的那个教会，那都属于我们，这个是它本身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事情。所以从2188条呢，我们不难看出来哈，这里要求我们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特征呢，那就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对待主日的精神不能变，当具备这个守主日的这个条件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主日的意义活出来，当实在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精神活出来，能活出意义是最好，活不出就是不具备条件的时候，我们要把他的精神活出来。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31讲的这个内容。这样呢，我们就结束了天主十诫第三诫，我们下一次呢将开始呢天主十诫第四诫的内容。